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跟我们上个礼拜看的16节到22节，其实是一个段落。这个思想本身是整个连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要再从16节开始，我们来把整个作者记载这一段这个事件，他真正要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么事实上，这整个段落还是仍然继续在18章第1节到第4节的主题，那就是只有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也就是说成为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在我们上次看到19章的13节到15节，耶稣再一次提醒门徒，因为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门徒可能为了赶路却责备那些人，于是耶稣再次提醒门徒，在天国里的人是必须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我们记得我们解释像小孩子的谦卑，其实是因为古代的社会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无才无势，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替自己做任何的事情，或者来替自己争取任何的权益。所以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是指完全不依靠自己，只是单单的依靠神，信靠神和神的怜悯以及恩典。所以耶稣再一次强调，要进入神的国必须是悔改，必须是不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和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19章的16到30节，作者就借着耶稣跟一个少年人的对话以及少年人的回应，来指出财富或者地上很多的牵累，后面耶稣提到甚至我们的亲人、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妻子，或者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产，财富与地上的各样的牵累，常常是拦阻一个人变成小孩子最主要的障碍。我们看到上次提到的这位少年人，在财富跟跟随耶稣之间，他选择了财富，放弃了跟随耶稣。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在神和马门之间做选择。在第6章登山宝训，耶稣已经说了，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或者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必须在神和任何其他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或者任何的东西之间，我们都必须做选择。换句话说，我们是选择神呢，还是选择除神以外的任何东西呢？而我们的选择就决定我的命运以及我们所得的赏赐。所以我们要再来从16节开始来看这个少年人，他选择了财富却放弃跟随耶稣。这位少年人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他这个问题本身是反映当时犹太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两约之间犹太人就非常看重这个得永生这个问题，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永生是神指定给义人的生命，所以是义人活出一个蒙神应许 蒙神称许的一个生活，因此神就给他们这个永生，而且神应许说，借着这样的生命，义人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犹太人相信，一些特殊的善行可以使人赢得神所赐给义人的永生。所以这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说，我要行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他的问题是想要知道他有没有忽略任何可以让他赢得永生的善行。因为从我们后面看到第二十节，当耶稣吩咐他遵守诫命，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从这样子的回答来看，其实他是已经遵行了神的诫命，然而他显然认为除了遵守律法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些善行是他可以再加上的来赚取这个永生。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其实意思是还有什么善行，还有什么善行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因此得到永生。而耶稣的回答是要首先来纠正他的焦点，或者说来修正他的焦点。首先耶稣修正他对于善的这个不适当的了解，也可以说是良善。耶稣先纠正他对善或者良善一个不恰当的一个了解。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强调只有神是善的，或者说只有神是良善的，唯独神是良善的源头和良善的标准。要得着永生必须具有的绝对的良善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所以耶稣不允许除了神的旨意以外任何的东西来决定什么是良善的。不是人认为要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被神看为是良善，唯独神拥有良善，也唯独神定下良善的标准。一个人要得永生必须有的绝对的良善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所以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来纠正他对于良善一个不恰当的了解。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就应当遵守诫命。耶稣这句话并不是教导他借着遵守诫命他就可以赚得永生，表面上看起来耶稣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你就要遵守诫命，好像耶稣告诉他说你只要遵守诫命那么你就可以赚得这个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就把得永生改为进入永生，进入的意思表示说这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我们是要向前走，这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所以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要遵守诫命，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并不是告诉他说借着遵守诫命他可以来赚取永生。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诫命呢？一方面耶稣要加强上面耶稣所强调的唯独神是良善的，唯独神是良善的源头跟良善的标准，所以诫命是神向人启示良善的标准，而诫命本身是以对神的顺服为基础，在对神的顺服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活出跟人之间所有伦理的道德。所以我们看到十诫前面四条诫命是要求一个人对神完全的降服和顺服，然后后面六条诫命站在这个对神顺服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和人的关系上活出这个伦理道德。所以耶稣诉诸于诫命首先是要强调 他前面所说唯有神是良善的源头跟标准，唯独神是良善，但同时耶稣提出诫命也是比较直接的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人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那么这个少年人听到耶稣说要遵守诫命，他立刻问什么诫命。其实这是我们和合本一个不很准确的翻译，你如果读任何英文圣经，他不是问什么诫命，他是说哪一些诫命， which ones， 哪一些诫命。他当然知道诫命是指什么，他乃是说哪一些诫命是要得永生所必须遵守的。于是耶稣就列举十诫中的后半部啊，这个上次已经说了，耶稣从第就列举了六七八九五六，然后最后加上第五条啊，六七八九，然后加上五，再加上一个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列举出来的诫命是十诫的后半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的部分，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是询问有关善事，要做什么样的善事，而耶稣就以他实际生活的形态为中心。因为前面的四个是关于跟神对神的降服和顺服，后面就是关于实际生活的一个表现。所以因为他询问关于善事，耶稣就以实际生活形态为中心，所以耶稣就举出了十诫的后半部关于伦理道德这方面。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十诫本身是不可分的，不可能把十诫二分，十诫本身是合一的。前面四条诫命是基础，一个人首先必须顺服十诫的前半部，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进一步活出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所以神给犹太人诫命从来不是要他们靠他们自己去遵守，神知道人不可能靠自己去达到神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摩西律法也包括了各种的献祭、赎罪祭、赎愆祭，神从来没有要人靠自己的能力去遵守律法，神要求一个人先对神做出回应，做出正确的回应，做出对神的降服和顺服，站在这个基础上，借着神所赐给人的恩典，就能够活出这个伦理道德。但是耶稣提出按着他所问的善事，耶稣以实际生活的形态为中心提出十诫的后半部，其实耶稣也是要借此为接下来他要指出这个人的问题来铺路。当少年人听到耶稣列举了这些诫命，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他的回答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使徒保罗论到他自己在还不认识耶稣以前，他在犹太教的宗教上是何等的热心。他说就律法而言，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个少年人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个其实就跟当年保罗，也就是在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如此热心的倾全心全力的去遵行这个诫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虽然他是如此忠心的遵行律法，从他接下来的问题说我还缺少什么呢，就显明他还是不确定他是否足够良善可以使他得永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的顺服诫命是基于在计算 自己本身的善行是否足够让他得永生。他的顺服诫命不是基于专一的爱神，以神为乐所做出对神的降服跟顺服，而有的从神得到恩典来遵守这些诫命。他是在计算，他是以自己的善行计算自己的善行是否足够让他得永生。所以虽然他全心的而且忠心的去遵守律法，他还是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良善让他可以得永生。所以耶稣就来向他指出他的问题，因为他说我是不是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就向他指出他所缺少的。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我们知道完全的标准跟良善的标准一样，都是神。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旧约譬如说创世纪第六章提到挪亚，说挪亚在他那个世代是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跟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名字仍然是亚伯兰，神跟他重新建立神给他的应许跟他的立约关系。神首先就对他宣告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个完全在旧约里面的意义跟这里耶稣说你要做完全，因为他是在跟这个少年人这一位犹太人，他完全这个忠心的去遵守这个诫命。所以完全人在旧约里面的意义就是这里耶稣所说的你愿意做完全人。完全人所指的乃是那些向神不分心的效忠以及全心顺服神的人。挪亚在他那个世代唯有他是全心顺服神，神叫他造个方舟，那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神告诉他神要以洪水来毁灭120年以后，于是他就顺服。所以完全人是指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全心顺服神的人，不是指他道德上无罪。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全心顺服神的人，因为这个少年人的财富使他分心，所以耶稣要指出他的缺乏。耶稣就给他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还加上一个应许。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耶稣说去，三个动词，去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我们看耶稣给这个人的命令，其实并不是针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都如此要求他们。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本身不是对于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般性的要求，这个命令是针对这个人，是这个人所必须的，因为他的财富成为他的偶像，介入在他和神之间。所以耶稣说去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但是耶稣并不是要他这样做来赚取永生。耶稣并不是说借着你卖掉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善行你可以赚取永生，耶稣是以此来向他指明他的悔改将会带给他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偶像金钱成为他的偶像，如果他真正从这个拜金钱这个罪悔改，那么他的悔改会带出什么样的行为的改变呢？会有什么样悔改的果子呢？他会把他的财产卖了，而且拿来周济贫穷。 所以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悔改，他的悔改会带出悔改的果子。一个悔改不是嘴里说的，会有生命的改变，行为的改变。那么就是这个偶像已经让他分心，成为他的对不起，金钱已经让他分心，成为他的偶像。若是他真正的悔改，他就会抛弃这个偶像，他就会变卖他所有的，然后把他周济穷人。我们等等会说，这是犹太人敬虔的宗教行为中三大基本的敬虔宗教行为。所以耶稣是向他指出他需要悔改。等等我会说，不是卖，我们可能都把焦点放在卖了什么，我等等还会再讲，回到这一点讲。所以他需要悔改，于是而且当他真正卖掉所有的成为贫穷，他才能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倚靠神和神的怜悯。这个财富成为他的偶像，当他真正把他所有的都卖掉，他就变成贫穷，这时候他才真正可能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也就是说真正全心的来倚靠神和神的怜悯。就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后面会讲到有一个寡妇，她只有两个铜钱，这两个铜钱是她养生，也就是说维持生命唯一所拥有的，就是两个铜钱。但是她把两个铜钱都奉献了，那她怎么生活呢？她就只能全心的依靠神，而且信靠神来供应她生活的需要。所以他必须把拦阻他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变成小孩子的谦卑的财富，必须把它卖掉。财富或者我们很多在地上的牵累，是拦阻我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最主要的障碍。所以这是耶稣给他的第一个命令，然后耶稣就给他一个应许。耶稣说，必有，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在天上所指的，简单说就是指永生，或者就是指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这个财宝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只有以像小孩子的谦卑，也就是真正的无助，完全去倚靠信靠神的人，那这也就是真正的信心。只有如此谦卑，用真正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才能够得着，才能够接受这个永生，神给人的永生，也就是所谓天上的财宝。接下来耶稣就给他第二个命令，耶稣说，来跟随我，两个动词 come and follow me。从耶稣再加上这个命令，就很清楚地显明，真正的强调还不在于舍弃，乃在于跟随耶稣。我想我们前个礼拜五大家都在焦点放在舍弃，耶稣真正的强调还不在于舍弃，在于跟随耶稣。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第3节说，一个人可以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却没有爱，却算不得什么。人可以为各样的原因变卖所有的，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恶人，可以为了自己要能够达到追求他所要的名誉地位，甚至可以怎么样，真的是卖掉自己的家人，不认自己的家人，因为他要爬到高官，要爬上去得这个权势，所以可以卖掉家人。或者父母爱儿女，可 可以为了医治儿女的病卖掉所有的。有时候为了这个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也可以放弃我们的理想跟抱负，卖掉我们的理想跟抱负。耶稣加上除了他需要悔改，所以真正的强调是他要悔改，但是除了悔改，他需要跟随耶稣。换句话说，除了转向悔改，他还需要把自己完全委身于耶稣，他需要把自己完全降服于耶稣，效法耶稣对神的顺服，那样的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这是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真正的门徒必须有的特质。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但是要把各样拦阻他们跟随耶稣的东西丢弃，而且他们必须完全委身，完全降服于他，必须像耶稣对神的顺服那样的来跟随耶稣做门徒。其实这也是前面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就提出他的受难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此耶稣的命令，这两个命令，首先是命令他除去任何拦阻他无条件顺服耶稣的东西，也就是要求他悔改，然后耶稣就命令他来跟随耶稣。这就表明耶稣自己就是这个人所要追求的永生唯一的答案。耶稣向他提出他要得永生的条件是必须彻底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人必须弃绝一切地上的牵累，对这个少年人来说是他的财富。我们会看到后面二十九节还列出其他拦阻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或物，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父母、儿女、妻子、兄弟姐妹。一个人必须弃绝一切地上的牵累，而且完全的降服于耶稣，这样才能够得到神在耶稣里面赐给人的永生。所以这个人要追求的永生，耶稣就是要他追求的，就是他所要追求的永生唯一的答案。而一个人必须完全弃绝一切拦阻他跟随耶稣的东西，同时把自己完全委身降服和无条件的顺服耶稣，如此才能够得到神在耶稣里要赐给人的永生。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在所有的东西和耶稣之间做选择。我们选择耶稣呢，真的是要不分心的跟随。我们刚刚唱的歌，我们都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今天这篇道是要挑战我们。我们不要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就说，哦，我知道我很骄傲，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偶像，但是不是真正的悔改。这种知道不是真知道。神的话从来不打折扣，神也是欺哄不得的。所以呢，我们都要选择，若是我们看到自己有偶像，悔改，就好像耶稣要求这个少年人，我们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然后我们真正把自己委身降服的来跟随耶稣，那我们就肯定可以得到在基督里的永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做了什么选择，他听见耶稣这个话就忧忧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的选择不但显明他的心依附他的财富，他不肯放弃他的偶像，同时也显明 他一切形式上的遵守诫命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他所有的遵守诫命都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和降服所做出来的。所以其实我想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实在是要很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听进去，我们立刻就来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今天多少时候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所谓的表现出一个敬虔的外貌，但是我们里面没有敬虔的实质？就正如这个少年人，我们真正的敬虔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十诫的前面四条诫命，必须是出于对神的爱跟降服。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是我自己常常省察自己的。我有一天主日崇拜，清晨，礼拜天清晨起来，我想到今天要到教会崇拜，然后今天有各样的服事，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个小声音，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只是把这些当成只是一个例行公事？那一天早上，我在神面前，我真的是明白，每一个礼拜我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我是出于对神的爱，我是出于我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遵守神的话，是出于我的心深深的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今天很容易把一些我们已经很习惯的服侍当成就是我们的对神的敬虔，其实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很严肃地向门徒做出一个宣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每逢耶稣要强调他下面所说的话非常的重要，十分的可信赖，他就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原文希腊文是我阿们的告诉你们，有时候甚至耶稣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所以下面这些话很重要，非常可信赖。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耶稣这句话并不是指所有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到在旧约很多的圣徒，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约伯是非常富有的，所罗门非常的富有，大卫非常的富有。耶稣并不是说所有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是指出财富使我们人对于在地上的生活拥有很多的权势跟控制力，以至于有钱的人很难看见自己属灵上的需要而转向神。地上有钱有财的人，这个财富真的，你想想看，今天地上有钱的人在整个地上的生活，因为他有钱，他就拥有很多的权势跟控制力，是不是？今天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欺压贫穷的人，因为这些有钱的人他有钱就有势。所以耶稣是指出为什么有财主很难进神的国，不是说所有有钱都不能进神的国，乃是指出财富使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拥有如此多的权势跟控制力，以至于他们很难看到自己属灵上的需要而转向神。换句话说，财富使一个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使我们落入信靠物质资源和信靠人的能力这样的试探中。有财富，我们靠我们的钱，而且有财就有势，因此我们就依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所以财富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让我们落入信靠物质和个人的能力这样的试探中，以至于我们人就靠自己，自给自足， 使我们不去信靠神，那我们就不可能悔改转向神，相信神。所以金钱是拦阻我们悔改相信并且彻底舍己的来跟随耶稣的绊脚石。耶稣说，所以呢，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我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真实的。我们不一定是非常的富有，事实上有一个注释书说，这个财主本身并不是真的我们所想的那种 是拥有大量金钱的人。他从这个原文来看，他可能在当时的社会算是中上，所以是叫小康，或者说用我们现代化小康，是有某一些财富，但还不是那种极度富有的人。但是呢，耶稣很严肃的宣告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指出财富给予人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使人靠自己靠物质而不去信靠神，以至于成为我们悔改相信耶稣的一个绊脚石。但是耶稣接下来再做出第二个严肃的宣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和合本这个针翻成这个字，其实应该就翻成针，就是缝衣针那个针那个字。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穿过针的眼，这是一种比喻，而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夸张的比喻。耶稣用这样一个夸张的比喻来传递他的要点。那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其实是一句箴言，一句 proverb。 因为在耶稣他们巴勒斯坦的地方，骆驼是最大的动物，缝衣针是最小的开口，因此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这句箴言，就是用这种夸张的方式来强调不可能。一只大骆驼，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怎么可能穿过缝衣针的眼？任何人，如果你对他说骆驼能不能穿过缝衣针的眼，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不可能。所以这句箴言的意思就是不可能。耶稣用这句箴言来强调，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换句话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门徒一听见耶稣这个强调，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稀奇，原文是大大的惊奇。原因是在当时一般的犹太人，这是他们共有的一个概念，财富乃是见证一个人蒙神赐福和恩宠的记号。确实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人蒙神赐福跟恩宠，神往往以赐给他很多的财富来象征神赐给他丰富的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神赐给他很多的财富，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是讨神喜悦，神不但给他智慧还给他很多的财富。所以犹太人相信财富是见证一个人蒙神赐福跟恩宠的记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神把财富赐给那些真正是确实是蒙神讨神喜悦的人，蒙神恩宠的人，其实是表明其实他们可以经历更丰富的神的属灵的赐福。这个物质的赐福是用来见证神要给他们更丰富属灵上的赐福。 但是犹太人就纯粹以物质来了解，因此一个人蒙神恩宠，神就给他丰富的物质的财富。不但这个蒙神恩宠的人可以蒙神赐给他们很丰富的财富，而且我们说了，犹太人敬虔生活的三个基本行为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神把丰富的财富赐给这些讨神喜悦的人，他们就有能力可以周济贫穷来施舍。那这又是在犹太人宗教生活里面三大敬虔行为之一，可以表现他们的敬虔。因此耶稣说财富成为进入神的国的障碍，对门徒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还是以当时犹太人的观念来看事情。这跟我们基督徒很像，虽然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是以世人的看法来看，仍然是以世人的看法来看事情，门徒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不但惊奇，他们就很困惑，他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一个有财富的人，有钱的人，财富是他蒙神赐福的记号，而且使他有能力可以周济贫穷来显出他的敬虔，连这样的人如果都不能进神的国，门徒就很困扰了，那么谁能得救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进入永生、进入神的国跟得救是同义词。这个少年人是要想得永生，耶稣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但是当这个少年人选择了财富，选择弃绝了跟随耶稣，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或者说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而门徒很惊奇，他们很困扰，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我们知道进入永生、进入神的国、得救是同义词。所以以后我们读圣经，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说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得永生，但是得永生也就等于可以进入神的国。因此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已经说回转就是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像古代的小孩子，是完全没有能力，是最卑下的，是完全没有才、没有权势，因此也不能为自己做什么，所以呢只能够依靠别人来为他做什么。所以变成像小孩子的谦卑，就是真的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那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相信。因此耶稣说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也就是得救。所以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么永生当然就强调生命是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我们跟这位赐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神的国强调接受神君王的统治，虽然这三个名词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强调的不同。所以进入神的国强调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那么得救强调神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好，所以门徒问耶稣这样谁能得救呢？于是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耶稣首先宣告救恩完全是在人的能力之外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任何人想要靠人的成就、靠人的攻击、靠人的努力来进入神的国都是徒然的，没有人可以来赚取这个救恩，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得拯救。所以我们想靠自己，这种自给自足，像这个少年人这种 靠想要靠行为称义，乃是得救的障碍。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所以想要靠行为靠自己得救，这成为得救的一个障碍。所以接下来耶稣强调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他说在神凡事都能。这节经文常常被我们断章取义的用，这节经文在这里的上下文是针对救恩来说明，救恩是完全不是人的工作，也不是人的能力能够达成的，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耶稣所谓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神要做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在神凡事都能。唯有神能够施行拯救，人永远不能为自己做的事，神却为我们做了，因为神确实有拯救的能力，他凡事都能，他有能力随自己的意志来行做万事，而他的旨意，他向我们这些世人这些罪人施恩典施怜悯，所以他有能力，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之下，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离了神的恩典和神拯救的能力，任何人都不能够得拯救，不可能靠自己，只有神能够施行拯救。所以一个人必须弃绝一切自我的主张，自我的努力，单单转向那位唯一有拯救能力的神，单单的来跟随耶稣，才能够得救。所以人没有能力救，人能力不能达成的，任何人不能靠自己得救。那意思就是说，而且只有神有能力拯救，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弃绝所有自我的努力，弃绝所有自我的主张，转向这位唯一有能力救我们的神，完全降服于耶稣的来跟随他，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在耶稣里神赐给我们的拯救，才能够得到在耶稣里面的永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在福音书里面总是其余十一个门徒的代表，是经常代表其他门徒说话的一位。使徒彼得就表明他们这十二位使徒不像那位少年人，那位少年人放弃了跟随耶稣，却不肯放弃他的财富。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所以使徒们确实是撇下所有的，他们来跟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正在捕鱼网，但是他们立刻撇下渔网跟从耶稣，渔网是他们养生的工具。然后耶稣又往前走，看到雅各和约翰，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当时他们的父亲和故宫也都在船上，他们就立刻别了父亲和故宫，也撇下了他们的渔船，立即来跟从耶稣。第八章，马太原是一个税吏，他坐在税官上，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坐在收税的这个税官上，耶稣说来跟从我，他立刻撇下了他税吏这个肥，这个人人要争取的肥缺，他就来跟从耶稣。特别是马太 他撇下了税吏的工作，他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彼得他们还可以再去打鱼，但是这个税吏工作撇下了，立刻就有人会补上。所以呢，他们真是为了跟随耶稣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他。然后彼得就问耶稣，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这个问题就显明他们仍然是认为他们所做的可以赚取神的恩宠，或者说他们所做的配得神的赏赐。所以他说，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再一次很严肃地来宣告那些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耶稣的人，他们将得着的赏赐。所以耶稣再一次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来强调下面他要做出的宣告很重要，而且呢非常的可信赖。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虽然门徒问耶稣他们为耶稣所做的他们可以得什么，他们似乎以为他们可以来赚取或者说配得神的赏赐，但是虽然耶稣知道，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反过来耶稣愿意门徒知道，虽然他们是不配得，但是他们为耶稣所做的一切自我牺牲，神是会给予赏赐的。虽然他们是不配的，但是耶稣还是愿意让他们知道，他们为耶稣而做的所有的自我牺牲，神是会给予赏赐的。因此耶稣就给予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耶稣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复兴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是在彼得前书，是讲到人的重生 regenerate。 所以这个复兴的时候在这里，耶稣是指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时候万有都要被更新。所以这个字在彼得前书就用来描述重生，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被更新，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说复兴的时候，也就是指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时候万有都要被更新。那个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明，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当耶稣这位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说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后面看到，我们将会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说人子要在荣耀中和众天使一同来到，那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所以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于是耶稣应许说，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应许基本的这个要旨，或者说基本的意思，是应许说门徒为耶稣所做的一切的自我牺牲，他们的舍己，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撇下他们一切，包括他们的自己，来完全降服顺服跟从耶稣。他们这种自我牺牲，将来神要给他们什么样的赏赐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的时候，门徒使徒们也要分享耶稣审判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但是耶稣所说的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真正耶稣是指什么呢？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是非常字面的，那就是指十二个使徒将来在耶稣再来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也要来审判以色列国的十二个支派，他们也要分享耶稣审判的权柄来审判以色列国的十二个支派。但是也有人从新约圣经其他的教导，在新约圣经譬如说哥林多前书，保罗斥责教会的弟兄到世人的法庭去指控自己的弟兄，也就是说教会里的人到法庭去告自己的弟兄。保罗就说，他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和天使吗？那么启示录也讲到这个信徒要，特别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其中写给一个教会的信应许他们如果对耶稣忠心，他们也要分享耶稣的审判的权柄，坐在宝座上。所以新约里面确实有一些经文论到信徒将要审判世界，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十二个使徒是代表所有的信徒，因此这里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是一个比喻性的来强调，配合其他新约的教导，是指明所有的信徒也要分享基督的权柄，与他一同作王来施行这个审判。当然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真正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将来耶稣作王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不是指我们跟他平起平坐，乃是他的赏赐，神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可以分享基督的这个权柄来施行这个审判。但是耶稣还给第二个应许，跟随他的人的第二个应许，他说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耶稣说凡是，也就是每一个为耶稣而自我牺牲，如此撇下一切的人，包括房屋，包括田地，包括父母儿女，包括兄弟姐妹，包括妻子，包括自己，包括很多很多，所有地上一切地上的牵累，凡是为耶稣而自我牺牲撇下一切的人，耶稣应许说将要得着百倍。在马可福音说要得着百倍，今世得着百倍，那这个百倍其实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乃是描述神的国，在神的国中神倾倒下来赐给人的祝福。一个人如果能够进入神的国，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那么在神的国里面倾倒出来给这些在神国度的人所能够享受的赐福，这个就是所谓的得百倍。那因此这个得百倍不是按字面来解释，不是说我为福音的缘故撇下父母我就要得一百个父母，撇下儿女我就得一百个儿女，撇下一个房子我就要得一百个房子，不是按字面解释，乃是神将以属灵的赏赐来回报我们为耶稣的缘故所做出的一切的牺牲，包括物质的牺牲。所以一个人为耶稣的缘故撇下了他血缘的家庭，例如宣教士，宣教士出被神差派，他们 很多时候去到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真是撇下他们的家庭，他们不可能在他们原有的血缘的家庭里面，他们来孝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来照顾他们的兄弟姐妹，照顾他们的儿女，或者是不管是什么，为耶稣的缘故撇下他血缘的家庭，神将以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来报偿。所以我想很多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撇下他们血缘家庭，他们离乡背井去很远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宣教，很难再回到他们的家乡，但是他们的父母，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这个属灵的家庭代替他们来照顾他们的父母。所以一个人为耶稣缘故撇下血缘的家庭，神会以新的属灵家庭来报偿。一个人为耶稣的缘故撇下他所拥有的产业，神将以属灵的产业来报偿。神将以丰丰富富的神国度、神君王的统治给人的赐福来报偿，不但要得百倍，而且耶稣说将承受永生，也就是说可以真正进入神的国。只有如此撇下所有并且跟随耶稣，完全降服、完全顺服、跟随耶稣的人，不但得以享受神国度的赐福，而且耶稣说要承受永生，也就是说可以得进入神的国。其实这两个是彼此相关的，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他们跟神可以真正面对面同住，在永恒中与神同在，享受神君王的治理，享受神要赐给一切愿意接受他君王统治的人一切的赐福。但是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箴言式的宣告，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在今天现代的教会里面非常的被误用，完全断章取义的。我想我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后来跟神说，我说我要先讲对的东西，让你们先听对的，不要先讲错的，先说哦，今天教会是怎么样用，结果呢这个错的东西加强就更进了脑子里面，所以我还是先讲对的 OK， 等等再讲错的。我想我不用讲，很多人都知道，说不定你们自己就是这样用这句经文。但是耶稣这个箴言式的宣告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所以是一句箴言。那么耶稣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来用这个箴言，在这里耶稣用这个箴言是应用在神的评估和判决与人的评估和判决之间彻底的差异。神的评估和判决与人的评估和判决，这二者之间是全然不同的，彻底不同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那些在世人的眼中被评估被判决是首先的，也就是所谓在前的，将来在神的评估跟神的判决中将是在后的，将是最后的。所以这个在前跟在后，在前所指的是现在在世人的眼中，或者在人的眼中，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哎呀你看他好爱主哦，我现在很怕讲这句话，我不敢说。在人的眼中被人评估被人判决是在前的，将来在神的国临到的完全实现的时候，在神的评估跟神的判决中将是在后的。那些在世人的评估跟判决中是最后的，将来在神的评估跟判决中将是首先的，是在前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那些以地上的物质和财富为中心，追求地上的伟大、富有、地位和显赫，并且被世人评定为、被世人看为是显赫、是有权有势有财的人， 就好像这个少年人，将来在神的国会有一个大翻转，或者说将来在神的国会有一个逆转，他们将是最后的。可是那些像小孩子一样一无所有，完全无助的，谦卑的来倚靠神，撇下一切所有的，让耶稣在一切的事情上享有主权，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在世人眼中被看为，被评定为最后的，最卑下的，将来在神的国中也会有一个逆转，也会有一个大翻转，在将来神的国里面，他们是首先的，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对这个少年人发出的挑战，耶稣给他的命令和应许，以及耶稣给那些选择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的门徒，给予他们应许的赏赐，这些都对我们再一次发出挑战。我们真的不是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们真的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的心却远离他，我们仍然在地上拥有各样的偶像。所以其实这些话耶稣的表达好像是很绝对，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拥有财富，有钱的基督徒也很多，我们已经说了旧约很多的圣徒都很富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财富在我们跟随耶稣这个道路上常常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我，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想这是从古到今，即使是现代的基督徒，这仍然是我们很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偶像。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在就是在父葬，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那个情况，那时候我的心，我真的是站立，我真的是几乎真的是在颤抖，在发抖，因为我知道我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如果将来神的判决我还是在拜偶像，我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但是我当时不是十分明白到底是在什么样事情上我还没有把这个金钱这个偶像除掉。从那时候到如今，借着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神一步一步的把它显给我看，这个金钱在我的里面为什么还是一个偶像。譬如说神让我看到，我们都喜欢买所谓的减价的东西 on sale， 为了买减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就耗了我们的时间。我知道现在是在网上，我们就是要买减价东西，所以我们就上网，我们就 Google， 然后我们就看，到处看这家哪一家那家这家哪一家最便宜，或者我们就等等什么时机，是打大大大折，大大的大折，半价，甚至什么这个八这个叫做什么二折，中文跟英文是倒过来的，八折是 20% off， 二折是 80% off。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的心就在那。所以最近啊，神还在教 OK。最近呢，你知道我们家啊，那个扣有一个百货公司扣哈，他啊每两个月就寄一张那种减价的，他不是减价，他给你一张 gift， 10块钱就等于现金 OK。他是叫 promotion， 就是叫做这个什么这个叫推销，所以这个是10块钱，你去买任何东西都可以，它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我们可以说，哎，拿了去买一样东西10块以下，那就1毛钱都不要付，白赚的，对不对？ 我这张卡从来没有用过，我不用它。甚至前几个礼拜又寄来的时候，牧师把它小心的拆下来给我，这张可以哈，你可以给别人，我们不用的话就给别人。我说好好好，你摆在那里，回头我就把它放到 recycle 的袋子里去了，我也不给别人，因为这个东西会把我们的心夺走，真的是会把我们的心夺走。每一次来我们就想，哎，赶快倒扣一下，这10块钱白赚的，不拿白不拿。我可以还举很多的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神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光照，让我看见这个财富。我为什么圣灵这么严厉的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们家要换那个餐厅的窗子，两个大窗子。我们今天买房子，我们就杀啊杀啊杀啊， okay？ 我们会夸口说感谢主，我买到多便宜多便宜的好东西。这不是基督徒的样式，这是世人的样式。所有的交易，神商业的交易，神喜欢公义跟公平。我们觉得我们买了赚了，我们的心整个都被这些财金钱夺去了。所以我们家换那个两个大窗子，我真的是先从祷告开始，我的心是我求神带领我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有一天就有一些工读生来说，问我说给我们一个估价，我说好。但是后来这家公司没来，因为他听说我只是要换餐厅的，他就不来了，他不知道我要换的是那么大的窗子。后来另外一家又来给我们估价，这家是估价是天文数字，很贵的，换这两个大窗子7400块。但是后来我跟牧师祷告，我们决定换这个窗子的品质，真的是像他所说的，不是一种好像商业伎俩，是真正的好。所以这家公司也知道很贵，所以他常常这些客户他不会要你全部换，整个屋子换那个钱很大。我们是换了餐厅，但是第三年好像是他们又打电话问我们，那时候第三年我们又换了我们的书房跟卧室。为什么？牧师的书桌在窗子前面，他灵修的时候那两个窗子，我们书房跟卧室两个窗子其实都换过了，都是新的窗子，都是那种白的塑胶新的窗子。但是牧师坐在那灵修，他说冬天的时候真的你感觉冷风从这个缝钻进来，其实都是换过的这些所谓的保温的窗子。所以后来我们又决定换了，就是卧室跟书房四个窗子就换了4000多块。可是换了一直到今天，它是保证50年只漏1%。换了到今天真的是一个好的品质。也许我们觉得说，哎呀那也犯不着，我不管人怎么说，我是经过祷告，是出于我愿意让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我生命的主。那么所以我就是举这些例子，真的是很盼望大家，我们有的可能金钱是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儿女是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偶像，或者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追求的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什么，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任何东西如果会把我的心夺走，我就不要。所以我就说这些什么打折的啊，这些东西如果是我是会有机会可以用的，我是会留着，我并不是说所以我通通把它丢掉。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会把我的心夺走，我就不要。不管多好，不管多么划算，我就不要。其实不只是金钱，各样的事情只要会把我的心夺走，我就宁可舍下，宁可不要。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怜悯我们， 让神自己的话可以深入我们的心。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